出埃及记，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做了一次简单的介绍，花了45分钟给大家做出埃及记的介绍，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几句话吗？出埃及记是干嘛的？都忘了，所以我们要每次给大家要回顾一下，因为大家忘得很快。出埃及记简单来说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讲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这件事干嘛呢？意思上就是说，一个人从奴隶的身份到自由的身份，这叫出埃及。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指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走过去。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就讲两件事，怎么从埃及出来，怎么从旷野走过去。那么从旷野走过去的生活呢，实际上是他们如何从人回到神的身边，如何做一个能够符合上帝心意的子民，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做两件事情很简单，怎么样从埃及出来，怎么从旷野走过去，就这两件事情。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来出埃及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很简单，大家都很熟悉，故事性非常强。我们大概给大家读的话，你打开你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下面呢他做了一点创世纪的简单回顾，我们把它叫前序，就说有哪些人呢在埃及。第一章第一节是这么说的，说以色列的众子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边，下面列出了他的12个儿子的名字，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约瑟已经在埃及，一共70个人。那么知道说这下去以后到现在出埃及呢，已经经历了430年的时间。在这430年里面呢，约瑟和他的弟兄们那一代的人呢都已经死了。然后呢说以色列人呢在那地方呢生养众多，有70个人，最后到了将近200万人口。所以总人口数量非常庞大，而且繁茂极其昌盛，满了那地。这个地方大家读经的时候经常对这个地有很多争议，说满了那地是什么意思啊？满了哪些地啊？你们读的时候认为满了哪地啊？实际上圣经讲的就是他们住的那个格山地，并不是指的世界各地，也不是指的中东地区，更不是指的全埃及，就是指的他们居住的格山地。200万人在那地方是住起来是一个很庞大的人口。所以从起初的12个儿子呢，一共70个人，经过430年的历史呢，已经发展到将近200万的人口，占到总埃及人口的将近1/3，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那么中间这一段时间呢，说长也不算太长，一共430年。大概你要知道前序过程，就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中间隔了430年的历史。好。第二个说，第二个历史背景需要知道的说，以色列人在那生长得很好，那么埃及人怎么办呢？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行起来了。那么这个很应该说不太难理解，新的王起来治理埃及全地，他的百姓就说了，说那些人在那是谁呢？好理解不好理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从现在往回数400年前，中国的朝代是哪个朝代？其实不用告诉我们王是谁，光说是哪个朝代就行。哪个朝代？秦朝还是明朝？啊？哪个朝？到底个大点声！你看看，我们现在就中国这点历史，从现在往回数400年，你连哪个朝代都讲不清楚。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埃及人，他在400年以前知道他的王是谁吗？还有人记得约瑟吗？不记得。准确的说是我们中国的明朝末期，应该是准确的年代。所以你看我们说有清朝的，清朝还没开始呢，是吧？不是，是清朝的末年，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不是哪个王呢？我估计大家谁都不知道，得回去查去，对吧？所以你就知道400年不算是他们历史，但足以让人们忘掉400年以前的事情。因为约瑟执政400年以后的这些埃及王已经不知道约瑟是谁，更不知道在那儿住着这帮人为什么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有他的文字，有他的文化，他们和我们格格不入， 他们就问这些人是谁呀？为啥要住这儿呢？这是他们第一个怀疑。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人口很多，多到什么呢？我刚才说大概占到埃及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数字让埃及人很头痛，对吧？如果这三分之一人都走了呢？对经济影响太大，对吧？如果这三分之一人都来了，都留着呢？这以后也有危险。什么危险呢？他说他们强盛，如果有外敌入侵的话，这些人如果和敌人联合起来要攻打我的话，那这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想的对不对？很现实，非常实在。因为这个历史原因，所以埃及人就开始想办法。他说他们如果与其让他们联合起来攻打我们的话，不如我们现在给他来一点限制，让他不要有太大的发展。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处境发生变化的历史原因。所以人数多，势力强，未来有风险，他们有他的语言，有独立的居住地方，又不参加埃及假神的崇拜，所以这帮人导致埃及人眼里面看呢是一个另类，非常不同的一类人。好，这是一个背景。于是埃及人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些住在歌山地的这些犹太人控制一下。那么这时候呢，让他干什么呢？那时候没有高科技，大家都是苦力劳动，他们就让他说加重他们的生产劳动的强度。你知道目的要干嘛呢？让他们劳动累，累到什么程度啊？累到程度他没办法再生孩子，不想生孩子，这就是他们的想法。简单不？很简单，让他天天干活，干活干得累都不怕，不想生孩子，所以控制他的人口发展。这是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啊，大家不要想那么远。所以他们的计划呢就这么简单。可是实际的问题干嘛呢？当时的劳动局要建立两座期货的大城，在比东和兰塞这两个地方，要建两座大的期货城。所谓的期货城就是粮库、粮仓嘛，就接下来就是粮仓。可是事情呢，往往事与愿违。你越是让他干活呢，他身体锻炼越好，他孩子生得越快。这个事儿有点头疼了。这个事儿准确不准确？这么说，准确吧？看看我们中国的例子，农村的生育率高还是城市的生育率高？你就知道劳动力实际上不能把人累坏，相反会吃劲。所以你看圣经说，越苦待他们呢，他们就越发多起来了。所以第一件事呢失败了，没搞成。这件事呢让以色列让这个埃及人感到非常的烦恼，圣经说非常的愁烦。于是呢埃及人说，我继续加重他的这个做工的劳动力，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可是他忘了一点，生物有一种特性叫代偿性，大家知道学生物的都应该知道这个名词吧，就是你适当的增加强度的时候，你的机体会适应这种强度。就像一个怀孕的妈妈一样，你开始怀孕的时候你感觉不来，一直到最后你也感觉不来。如果你突然有一天给你扛三十斤重的东西扛着，你扛得动吗？你扛不动，这叫代偿性。你是一天一天慢慢来的，你就不会有这种适应，你会有这个适应过程。结果发现以色列人被苦待的时候说，做砖的时候不跟他加槽，不跟他加槽，你知道砖的重量会增加很多嘛，所以劳动力就强度很大，然后让他天天使劲的干活，结果发现呢效果不佳，他们的生育能力仍然很强，孩子仍然一个个的生出来。所以这一招呢失败了。失败以后怎么办呢？希伯来人他就说，要想我要控制不了你生育，我来控制你出生，你出生的时候我把你杀掉。注意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名词，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名词，有谁发现没有？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名词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绰号，就是说从河那边移到这边来的这一帮人和我们不一样，而且他们讲希伯来语，所以给他们叫希伯来人，就这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什么意思吗？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移民到我们这儿来的这些人，给他起一个名字，起一个绰号，很适合于这帮人的绰号，这些人就叫希伯来人。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有些新名词出来的时候和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所以埃及人就说，我找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婆， 凡是希伯来人的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呢，男孩都给我掐死，女孩呢留下。这一招很毒啊，对吧？结果呢，圣经说这两个收生婆呢很敬畏神。我想一般人敬畏神和不敬畏神是一回事，但是要杀生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吧？对杀生，尤其是杀小孩子这件事呢，所有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那么这收生婆呢并没有这么去做，他怎么办呢？那亡命男童啊，他就做了撒了个谎，他说希伯来人的妇女很强壮，等我去接生的时候人家孩子已经生了，那再掐不就吃了吗？所以我就没掐。结果呢怎么办呢？孩子很健壮的出生了，这一招呢又失败了，以色列人的人口还是在增长，没有减少的趋势。好，然后法老就说那怎么办呢？控制不了他的生育，因为在出生的时候控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让他出生以后我把他杀了，凡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扔到河里面去，男孩却扔到河里去，扔到哪条河啊？尼罗。为啥要扔到尼罗河去呢？
里面
有鳄鱼。里面有鳄鱼？尼罗河没有鳄鱼。这里面有一点点历史背景，大家知道埃及所有的假神里面最大的神就是河神，就是尼罗河神。尼罗河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黄河或者长江，被称为母亲河一类的东西。所以这条河呢是埃及人偶像崇拜的最高的一个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人没办法处理这件事，我把这事交给神了，扔到河里，神让他死肯定就死了，简单不？这是他们的基本想法，所以把他扔到尼罗河里去让杀男孩子。读到这儿呢，如果你读过新约的话，你就会想到新约的哪一部分。圣经中杀孩子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出埃及记，还有一次呢基督降生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世界的王迫不及待的要在这两个时候杀孩子呢？因为这两个时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至关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第二个呢，基督耶稣，带领所有的罪人出罪恶出死入生的基督。这两个人如果一旦被杀了，谁最高兴啊？撒旦最高兴。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好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偶然发生的，因为这时候背后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要在这个时候出生，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基督耶稣。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第一件事，他们要把男孩杀掉，要杀到放到尼罗河里面去。那么杀男孩这件事呢，性质有多严重呢？你有没有想过性质有多严重呢？如果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你觉得怎么去想呢？举个例子吧，大概我们经常有好多的基督徒说啊，撒旦的工作很厉害，今天早上让我起床迟了，上班迟了，路上交通又不好，会也误了，最后一天啥都没搞成，经常会有这样说的，对吧？其实你要真正读圣经，你会发现这种事和撒旦没什么太大关系。你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撒旦做事不像我们人一样，他很聪明，他做的都是大事，凡是小事他不该亲自出马的。什么样的事他会亲自出马？杀一摩西、杀耶稣这种事他会亲自出马。所以这两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把一般情况下你的错误归给撒旦，正常情况下是我们的错误。你早上起床迟了是因为你闹钟没定好，或者你睡觉太晚原因造成，和撒旦可能扯不上太大关系。所以这种事呢，我们可以那么讲，但是扪心自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旦不是轻易出马的，轻易一旦出马一定有重大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这两件事情非常严肃非常严重。好，那么现在说这个历史背景知道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人呢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谁呢？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人的太太，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圣经说这个男孩长得俊美， 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就给扔到河里去了。这个孩子呢，就是摩西，他就生在这个年代。那么怎么办呢？他的妈妈就做了一个小箱子，里面涂了一点防水的东西，圣经说像十七子类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防水嘛，要么草筐子放进去沉下去了，防水让这个筐子可以飘着。我们中文翻译成捕草箱，实际上原文里面这个字就是挪亚方舟的那个 ark， 和挪亚那个方舟那个是同样一个原文的希伯来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字它背后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吧，是一种救赎的船一样。下一个，他这个希伯来人做事呢很有一点路数，或者说很讲究，他把这个筐子放到河里面呢，然后他的姐姐在那看看看这个筐子究竟怎么样。那么筐在河里飘着，突然呢有法老的女儿来河里洗澡，洗澡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箱子，一看到这个孩子呢，孩子一哭，这个女孩子说，哎呦，这么漂亮的孩子怎么放在这儿呢？然后有人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是希伯来人孩子的生的孩子。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有太多的孩子扔到河里边而也死了。在那个时候50%是男孩啊，这个比例很简单算的嘛，对吧？50%是男孩，有太多的孩子这样扔到河里淹死了，所以他就说这就是那希伯来人的孩子，肯定是。然后这个女儿呢动了慈心，就把这孩子捞上来。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记载的东西非常奇妙，这个姐姐突然就跳到前面说，嘿，这个好孩子漂亮，我给你找一个奶妈好不好，别到别处找了，就到希伯来人中间找一个奶妈，带这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多好。这个埃及的女儿说，那行了，你找吧。他把谁找来了？他把孩子的妈妈找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孩子的妈妈找来以后，这个埃及的女儿说，是法老的女儿说啥，说你把这孩子带回去替我养着，我给你付工价。我一想这事好得很啊，不但命救了，他得了一阵什么养育费都得了，是吧？连带孩子的这抚养费都搞定了，不但生命得救了，而且这个孩子呢就叫摩西。为啥叫摩西呢？从水里捞上来，就这个意思。摩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捞上来。那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回顾，整个圣经里面记从水里捞上来的第一个人就是摩西。那么这个人后来呢把多少人从水里捞上来了？无数无数的人通过摩西这样一个作用把人从水里拉上来。过红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对吧？过约旦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我们今天的受洗有多少人从水里给拉上来？所以大家读的时候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人了不得，他做了一件事。好，摩西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呢，他就由一个平民百姓，该死的希伯来人家的孩子，变成了皇宫里面的皇室子弟。所以他从小接受了皇室的教育，在皇宫长大，知道了当时一切的文化、政治、军事、法律各种的知识，就在皇室里面可以学得到。这就是他的第一个40年。当时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所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埃及大学。他就是在埃及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就知道他是顶级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这就是摩西第一个40年预备了丰富的知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包括管理，有丰富的知识。好，说这事以后呢，摩西长大了，你看中间这40年一跳就过去了，圣经里面交代的东西很清楚。长大了他出去外面一看呢，发现两个希伯来人在，一个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在打架。那么摩西一看，我是希伯来人啊，他就上去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圣经说埋在沙子里面，埋沙子里面很简单，那地方到处是沙子。然后到了第二天他出去一看呢，说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上去一劝说，你们两个同族打什么架啊？结果其中有一个说，你要杀我像杀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吗？于是摩西发现他杀埃及人这件事情不是秘密，已经被泄密了，所以告到法老王那儿去，法老王就要杀摩西。于是呢摩西为了逃命就从埃及的皇宫逃出来，逃到哪？ 米甸，米甸在哪个地方呢？当出现地名的时候，我们就大概知道呀，米甸在什么地方呢？西奈山那个下角，知道吗？死海吗？红海，死海中间一个小角吗？这不是西奈山在这儿吗？米甸就是这个西奈山地区的。所以摩西在哪放羊呢？就是西奈山那一块，很熟他的那一块地方，所以他都跑到米甸去。好，到那以后呢，他就遇上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有很多女儿，曾经说有七个女儿。这七个女儿呢，因为可能家里没有儿子或者什么的，所以出来放羊的时候呢，那地方放羊饮水是很重要一个资源，如果没有水的话，羊就不能活着，所以要把水源保护好。这七个女儿经常去打水的时候受人欺负，她打好水让别人把羊喝掉了，所以这时候有人欺负的时候呢，摩西就出手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羊把水给喝了。喝了以后呢，这几个女儿带着羊群回去了，给他的爸爸一说，说今天呢遇上一个从埃及上来的人，这个人出手帮我们，把我们的羊给水给喝了，帮我们把羊给引好了。然后他爸爸就说，那你们回来这人呢，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呢？哎，他们回去一找，说把这个摩西就带到这一家人去。圣经很简单的记载说，把摩西请回来给他做饭吃，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伯拉嫁给了摩西为妻。悄悄的一步做对了，步步对，对吧？摩西这一步又做对了，这一帮忙呢，不但有饭吃，有落脚的地方，还娶了个太太，对吧？找了个太太，圣经很简单的介绍说，这个太太给他生了儿子，叫葛寿，意思呢就是外邦人做了寄居的，因为他本来是希伯来人，现在呢寄居在外邦。这一晃中间这时间是多长呢？第二个40年。在整个米甸地区，摩西放羊放了40年，所以他为啥出埃及的时候他对旷野那么熟悉呢？40年你恐怕每一个角落都记住了，对吧？这就是神对他的预备。好，有一天他在放羊的时候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士叶托罗的羊群，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何烈山。何烈山是哪地方？何烈山是哪一座山？就是西奈山。这个我们见过，所以你就看到吧，摩西到这儿了，到西奈山放羊，他一看西奈山上在冒烟，然后再一看冒烟的地方烧着火，一看烧着火下面的荆棘没烧着，这件事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有多少西北人？西北人你知道，一到夏天晒的时候，草晒干了，或者到加州以后，你说草晒干以后，只要一着火，一片都着了，不可能说底下的草不着，上面冒着火的，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沙漠里面更是这样。摩西一看是这个状况，他就想说，这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我要过去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呢，摩西就走到这个山的边上。这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说一句话，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子地是圣地。有人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脱鞋子呢？啊？到底是鞋脏还是脚脏？那为什么要脱鞋子呢？如果大家读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神与人立约所用的东西呢，从来不用人手所造的东西。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神从来不用人手所造的东西做任何东西的记号。鞋子是谁做的？人手所造的东西。所以让上帝说，你要到我的面前来，把人手所造的东西全部脱掉，光着你的脚。你的脚是谁造的？我造的，可以踏在我的地上没有问题，但人手所造的东西一概都脱掉。脱掉以后呢，然后给他告诉他说他是谁。注意下面的话，因为你所占子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 告诉摩西什么意思啊？告诉摩西什么意思？如果要介绍自己的话，为什么前面加那么多头衔呢？比如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我是刘玲，这就可以了，对吧？为什么还要加那么多头衔来介绍一下呢？如果旁边再有一个刘玲，那再有一个刘玲，有三个、四个、五个刘玲在这儿，那介绍的时候要不要加个头衔？要的。这就是圣经为啥加那么多头衔，因为在埃及地那个时候是神多了去了，一大堆的神，所以是这个地方耶和华告诉摩西说，我现在告诉你我是谁，不是你们所看其他能说的东西，而是你父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亚伯拉罕到摩西已经多少年了？将近五百年了，四百多年。亚伯拉罕也活了一百多岁呢，对吧？埃及已经四百三十年过去了，五百年的历史了。这位神是谁啊？永远活着的，永远和他们同在那位神。亚伯拉罕不在了，以撒不在了，雅各不在了，神还在，对不对？这件事情新约做过解释，说你所信的神是活的，为啥人都不在了，神还在。其他的神一大堆，但我是那一位，这就是给摩西告诉的非常清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所信的是活的，从无到有的，自有拥有的上帝，不是山头上的、山沟里的、海里的、河边的，和那些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也该从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思想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按道理说，神的出现可以让所有借他的人全部死掉，对吧？因为神是圣洁的，人不圣洁，不圣洁的在神的面前立刻就可以化为灰烬。但是你会发现这地方摩西没死，而是草也没少，是不是？所以神学上把它解释为公义与怜悯的共存，可以这么讲吗？可以这么讲，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啊，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也蛮合道理。神的确是公义与怜悯同在的，要不怜悯的话，摩西也站不住。好，那么耶和华就说了，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这苦处呢我已经看见了，说他们行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来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领他们出那地方到美好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去。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一清二楚，该看见的他看见了，该听见的他听见了，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神全部都一清二楚。他要这么去做，神看神听神也做，要把百姓救出来。哎，这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奇怪的事在下边，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揭发了，这事有点奇怪了，对吧？就像我今天说我要准备建立一个什么什么大的事情，你去替我做，你没有听到这个味道？上帝说我要做事，但你去，不是我去。所以摩西一听说使你成为我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要让你去，这就是神与摩西之间的回答，五次的回答开始了。第一个回答就是我要做事了，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你去，去不去？不去啊，摇头啊。那你说啥呢？摩西很聪明，摩西说我是谁呀？这个回答逗笑吧，很现实。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啊，竟能去见法老，我可以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啊。这是第一种回答，摩西的说法是我是谁呀？我算什么？我能做这个使命？神怎么回答的？神说没事，我和你一起去，我和你同在。这个应许其实比其他所有的应许都大，只要神和你同在，和你一起去，你就没有难成的事儿。神不和你去，你有再大能耐也没用，是不是？ 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了，这是第一轮回答，非常简单。当神说我要做事了，你去。摩西说我是谁啊？神说我和你同去，别担心，这是第一件事。好，下面看第二个问答题。摩西对神说了，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去，对他们说，是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救你们出去。他要问说，你们祖宗的神叫啥名字？那我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要命令我去啊？对吧？这很简单，从摩西来说，你是谁啊？所以这是摩西的第二个问题，你到底是谁啊？敢这么让我去说，把一大帮人领出来，你要知道多少人啊？200多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只能翻译成这样，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就这么简单，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那中文怎么翻译呢？自由拥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从开头就在那儿，从末尾就在那儿，就是我就是我，没啥别的可解释的。那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说如果有人问你说我是谁的话，你告诉他我就是一开始就有的那位，没你问的就有我的呗，就那位。还有人敢问吗？所以这个回答也是绝妙无比。所以你说你是谁？神说自由拥有的那一位。这是他们问答的第二个题。第三个题，那第二个题还没做完呢啊。神对摩西就说了，那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再给他重复一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们到你这里去。耶和华我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是值得纪念的，直到万代。说你把这话告诉你的百姓，然后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说下一个你要对那些以色列的长老说，对他们说，耶和华的祖宗，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要看埃及人怎么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我迦南地去，你们要听这话。这是对第二个人说，以色列长老。第三方人说，你要对埃及的法老王去说，怎么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为要祭祭耶和华我们的神。注意出埃及记的这个要求，我们经常把这个要求忽略了。其实摩西对法老王的要求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允许我们往旷野走3天来敬拜我们的神就可以了。他没要求说要完全脱离，要离开不回来了，他只是说我要到旷野去待三天的路程，能敬拜我的神就可以了。他说你对这三种人讲完了，然后呢，神说我会用大能的手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必伸手在埃及的中间来施行一些神迹奇事，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会拦阻。然后呢，你们去的时候呢，找法老不会你们去，你们将来离开的时候呢，绝对不会空手离开，我会让埃及人赐给你们各样各样的财富。我们知道他们走的时候拿下什么金银首饰，拿了不少，这是对他最后没起好作用。所以最后怎么拿金银首饰和衣服，吃的喝的没少拿，因为神让埃及人给他们这些，赶快走，受不了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好，下面是他们之间的第三个问答。那摩西就说了，我是谁？我算啥？你是谁？解答了。他说那如果我去告诉他们说他们不信怎么办呢？这个问答很简单嘛，对吧？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这话我跟他说他不信怎么着呢？我该说什么呢？耶和华就说了，说摩西啊，你手里拿的是啥呢？他说拿的是个放羊的杖，说你把杖丢在地上，结果一丢下变成一条蛇。然后是耶和华给他说，你把蛇的尾巴提起来，他把蛇尾巴也提起来变成杖，只给他行了个神迹。当摩西说这种事有谁会听呢？有谁会信呢？ 这次会要做什么事了？要有神迹和奇事。如果没有神迹和奇事，是没有人相信，对吧？没有人相信这件事。这是给他的第一个神迹奇事，他手中的杖可以变成蛇。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告诉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上帝，不是其他的假神。好，神迹奇事就开始出现了，一共出现了三次神迹奇事。第一个就是那个杖，第二次他说把你的食物生出来放在怀里，结果我里面一怀不平一拿以后呢，变成白色，就当时叫大麻风病，变得雪白。耶和华说你把他食物再放回去，然后他又放回去，再拿出来一看手干净。在当时大麻风病是一个无法医治的疾病，是一种慢性的皮肤疾病，几乎无法医治。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皮肤病都是很难治的，对吧？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摩西的一进一出，神给他的第二个神迹，紧来着呢给他第三个神迹，又说倘若他们还不听的话，你就从河里面取一点水，然后倒在旱地上，我就让这水变成雪。这三个神迹过后以后，摩西的问题说，谁会信呢？谁会听呢？当你看到这三个神迹，你会不会信啊？你就一定会信了，对吧？那是不是没问题了呢？你肯定还有问题。所以他们的摩西的第四个问题出来了。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拙口笨舌。这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谁信谁不信，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不行啊，那这事该怎么弄呢？我不行，这事我干不了。耶和华就跟他说，你不是说你嘴不行吗？你有没有想过谁造的嘴啊？所以耶和华问他，是谁造人的口？是谁让人哑巴？谁让人耳鸣？谁让人失眠？谁赐人口才呢？耶和华说，如果你相信是我赐你的话，好，现在我赐你口才。你不是说你口才不好吗？我赐你口才。你不是说能力不够吗？我赐你能力。这时候你去不去啊？所以摩西记着第五个问题，说，主啊，上面的问题我都没问题了，但是你爱打发谁谁去吧，我就算了。就这么回事，你爱找谁找谁去吧，别找我了。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这时候怎么样？圣言说发怒，所以说神的怜悯是有限度的啊，到一定程度神要发火的。神一发火给他说，好，要口才吗？我不但给你口才，我还给你个人帮你。你不说没人说话，我给你能说会道，就是你哥哥亚伦，让他帮你说，赐给你口才，这下你好了吧？说当摩西的第五问题说，我不去。神说你不去不行，我要不但你要去，要赐给你口才，还要赐给你一个帮手。你不会独立的去做，我会给你一个同工，让你和同工一起去做。这个同工呢，就是你所要的能说会道的亚伦。其实我们后来知道，这个能说会道的亚伦给他帮了不少倒忙，对吧？其实他是乖乖的去，可能啥事没有。好，这是摩西的第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一答完呢，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生活呢，就是他在和上帝之间的较量的过程，也是他顺服下来的过程。那么好，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圣经说摩西就回到他的岳父叶陀罗那个地方去，然后给他的岳父说，我要回埃及去了，要拯救我的弟兄去。答应了没有？
答应
了。他现在答应上帝要回去了。于是呢，他就摩西就耶和华的对米甸的摩西就说了，你要到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呢已经死了，上埃及的那个孩子的年岁已经过去了，这已经几十年80年过去了，对吧？说那些人已经过去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他带着妻子，带着他两个儿子，骑上驴回到埃及去了，手里拿着那根杖，这根杖成为摩西一生当中权柄的象征，因为这个以神迹奇事发生。那么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讲我子孙的一切的话告诉法老，法老如果不听的话， 我会任凭他不听。圣经的约话说，我要让他的心刚硬。实际上，心刚硬这个话，大家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应用。圣经中其实原来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他不听的话，他要硬着头皮来的话，我会任着他这么干，总有一天他会软下来。其实表达的意思就这么简单，说没必要在字眼上抠的，谁让他硬了，谁让他不硬了，等等，没那么复杂。神给摩西讲的话就是，如果长老不由那个法老不允许你出去的话，他要硬着这么干，我就会让他这么干，总有一天他会软下来的，就表达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呢，耶和华就跟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这个地方他把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一个民族当作他的儿子来称呼，他说是我的长子。所以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埃及法老王不允许你出去的话，我的最后一招就是要把这些长子全部杀掉。这就是第十灾，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这个部分。好，摩西呢听了这么多和上帝之间的对话以后呢，他就回到旷野里去了，去干嘛呢？去找他那个搭档亚伦，他的哥哥。圣经说他们一见面呢就亲嘴，就开始合作了。那么摩西和亚伦呢就去招以色列的长老，亚伦把摩西这个耶和华所讲的话就讲给他们听。最后你会发现亚伦变成摩西的嘴巴了，对吧？所以讲话都是他去讲。然后说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眷察他们的困苦，就都低头下拜。那么中间的话其实圣经记载很简单，也可能中间有些波折，也可能摩西用过他的一些其他的手段，但圣经对那些东西一个字都没有记载，非常简单的说百姓都相信他们说的。好，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摩西作为神重用的一个重要领袖人物，神是如何预备他的，给了他30-40年，预备了他所有当时需要的知识，预备了他所有在带领过程中需要的品德，也神给他了绝对的应许，神和他一起去，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同工。这就是领袖预备的必备条件。今天我们要不要侍奉呢？我们要侍奉。怎么侍奉呢？你不能说我手一举想干啥就干啥，你要有神的装备，装备好相关的知识，装备好你的品德，最关键的一点要有神和你同工。如果神不和你同工，干啥都没用，一切都是白徒劳。所以你可以问我是谁，你也可以问你是谁，你也可以问说谁会信呢，你也可以问说我不去我不行，但是最后呢，你不去不行，神真要用你的时候你不去不行。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对吗？从使徒到第一个宣教的马里秀，到我们的戴德生，对吧？再到剑桥的石姐，哪一代的宣教师没有经过这样的预备？因为他们是神重用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的每一个岗位，不管你在哪一个大大小小的岗位，应该有很好的装备，应该有品德上的训练，最关键的是要有神的同工。换句话说，神要呼召你做这件事，如果神不是呼召你做这件事，没有用处的。这是仆人预备里面必备的三个条件。时间关系，我们这一堂课先到这里，大家知道仆人是怎么预备的，然后呢，我们把下面时间留给大家。还要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大家怎么认识偶像？我们下一节课给大家介绍偶像的问题。